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住龙金巴，其性无垢光尊常护国，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花枝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呢，是这个在进入大圆满的正行之前，我们必须要这个学习，必须要这个修行的殊胜的这个法要。大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主要是如是的证悟，如是的现前一切有情本具的佛性。那么这个要现前一切有情本具的佛性，它的一种修法本来很高，它这个境界的状态呢也是很高很圆满很殊胜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众生呢，可能有一部分可能这个众生有些一部分的这个佛弟子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种标准和层次，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佛弟子呢，他的这个层次并不是很高。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种心达到那样一种这个高度，那么必须要这个修行，必须要就修学这样他的这个前行这样的。那么这个前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要这个学习的作为这种学习的一种内容。比如说我们如果以前没有学习过佛法的话，这里面教给我们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关于佛法的一些这个它的一种知识啊，佛法的了知佛法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如果我们学完前行之后呢，它就都会会对佛法本身这个整体的佛法呢会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总的认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必要性啊，我们学前行的第一个必要性就是通过学习的抉择见解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它是一个修学的内容修行内容，前面是要学习主要是升起一种见。那么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应该学习，应该这个修行应该安住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所讲的内容呢，是要让我们就是说修行达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的心要从这个庸俗的凡夫的轮回的一种这个轮回当中的凡夫心，达到了一种前面我们讲的大圆满的一种状态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种路要走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心和这个状态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和这个大圆满的状态完完全全的相应，完完全全的这样一种这个相融呢？那么这个呢就需要通过不同阶段的修法就相当于我们上楼梯一样，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的达到这个高度。那么一下子达到这个高度了，我们就做不到，我们现在根基没有那么利，是这样的，所以说做不到。做不到了必须要次第的修学，次第性的就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每个阶段都不难。那么如果说一下子要让我们的这个心一下子达到很高的高度的话，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非常难，太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修行它的次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次第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次第它其实来讲的话都不是很难的，只要你把前面的一种次第就是说学好了修好了，后面的次第呢它都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操作的，就这里面的修行呢是我们可以操作的。不是说给你讲了一个很高的道理，但是如何达到这个标准根本没办法，没办法企及，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可操作性的话，那么这个修法不是殊胜的修法这个教育不是殊胜的教育，是这样的。佛法的教育它就是说所提到的这些修法，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修法太高了，这修法我们达不到，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认为达不到呢，主要是我们没有经过前期的一种修学。如果我们经过了前期的修学呢，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发现这个境界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一定可以达到。那么这个达到这个遥不可及的所谓的境界的话，它就需要一个次第。那个次第的意思刚刚我们讲了这个次第的意思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是逐渐逐渐的上升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次第都不是太难，尤其是说刚刚开始修学的这个次第不难。所以说他给我们的一种修法，比如说我们要从一楼到二楼，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不是很难的，它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台阶，比如说每一个台阶它有15厘米或者20厘米，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那不难，是这样，只要你走肯定可以走到二楼，是这样，只要你愿意走，只要你就是说真正的走它肯定达到的。但是你说一下子从一楼到十楼这个就很高，这个达不到这个太高了。但是呢，这个次第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阶段的修法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太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都不是太难，我们就要也是经由这样一种这个必要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说我们要次第的修学呢？我们要从前行开始修起呢？如果我们不从前行开始修起，我们说我要从五楼开始走， 那你现在是走不到，你达不到。你现在的一楼，你说一下子从五楼，本身我们的状态是在一楼的状态，你说要从五楼去开始起修，那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样一种修行，我要一下子从空性开始修，我要从菩提心开始修。那么前期的这些修法，内心当中如果没有准备好，没有达到的话，那么这些菩提心的修法对我们来讲还是太难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初地菩萨的一些布施到彼岸，持戒的二地菩萨的持戒到彼岸，这些境界标准特别的高。是这样，但是呢，这种高标准是怎么达到的？这种高标准，有些菩萨已经达到了，他达到这个高标准，他也是从凡夫人一步一步的经由这些修法，次第次第达到了，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能盯着这些啊，盯着很高的境界啊，这个我马上要达到，其他的就是说甩在身后，根本不用管，这个我们永远达不到。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希求这样的境界，但是呢，我们要着眼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第一个呢，就佛法当中，大圣上经常讲的闻思佛法，对佛法当中的这些义理，佛法当中的教义啊，你必须要一个全盘的了知。你知道这个修学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在什么阶段啊，我应该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一样，很多地方呢，它比较齐全的一些就是比较齐全的一些旅游的一种这个地方啊，它都有一些这个啊，又说一些这个旅游图嘛，啊，就你当前的位置。它一个给一个整个一个全盘的一种这个哦，这个旅游区的它是怎么样规划的啊？它有多少多少景点是这样，最高地方是哪里？然后给你标个你当前的位置在哪里？哦，你就知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要怎么样过去？这里面会可能有多长时间的路？可能会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情况？哦，自己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比较清楚我怎么规划我的时间是吧？我体力我怎么样去规划它？这个时候呢，自己心中有所了解了啊，然后我就决定这条路走。然后你心中有准备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匆匆忙忙，也不会觉得心中没有底。佛法的文思就是这样的，首先给你提供一个大体的整个大体的一种修道的次第哦，修行佛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成佛，什么叫利益众生，成佛的它的要素是什么。首先把这个给你讲一遍，比如大愿前行，它是一个引导，它是一个次第，是这样。哎，我们学完之后大概知道应该怎么样，然后呢它也会告诉你当前你在哪个位置啊，当天我在这个，我是在最低的位置啊。那么这些修法对我来讲都要做，我要从此到彼啊，慢慢慢慢走到那个阶段。所以这些修法当中，大圣上经常给我们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学。然后呢，就是说是啊，其实也是关照到我们的根基就是这样的，大多数的根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学，学完之后要好好的去认真去做，慢慢慢去做。就前行四家行让我们修，一定要修；然后五家行要修，一定要修。这里面每一个修法，都有它的必要性啊，对我们来讲都有每一期的修法，如果你毕业了，你这一期的修法毕业了，你可以修下一期，是吧？然后因为你达到标准了，就是你的这一期的修法达到标准，你可以进入下一期了，啊，可以进入下一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不经过这个标准，如果强行要进入下一期，进入下一期可能也学不走，学不动，啊，你可能就退学，或者你自己学不了，你可能慢慢就自己下来了，或者被这个校方勒令开除、勒令退学啊，让你就是说好去补课。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佛的智慧啊，菩萨们的智慧，当然上是他们这些有经验的修行者的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们是属于什么程度？他们是属于专家，就是我们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专家"这个词都有点被用烂了，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真的佛法就每个领域的专家啊，他对这样一种他领域的这个他这一领域的东西非常的熟悉，绝对是比我们这些门外汉要熟悉的多。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合格的专家的话啊，他这个专家是合格的专家，他就会告诉我们哦，这个当中他怎么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去听说的话，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上师们，佛菩萨上师们，他们是这个解脱方面的专家，是这样的。所以他会告诉我们你这个阶段要修什么，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做，该学什么，该修什么。他们这个专家给我们的这些建议啊，告诉我们修行方法，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宝贵的财富。然后我们说这个话我不用管，我自己去找一个自己的符合自己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修行，可能是你自己找的东西，可能符合你的分别念，你符合你的分别念，但是不符合解脱道，是这样的。你可以按照你的分别念，你去制定一个你自己所谓的一种修行的道路，但这个呢不是解脱道。啊，你自己的分别念就你可以相顺你的分别念，但是这个分别念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解脱的，是这样。所以说就已经解脱的人 他们已经就是解脱人，他们是这个解脱方面的专家的话，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建议，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听到他的建议，慢慢去闻思啊，慢慢去学习啊，那么对我们来讲呢，的的确确修行的话，他就说是能够啊，就说是减少很多很多的违缘企图，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企图了，没有违缘，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会有很多障碍。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要我们就是说依教奉行，依靠这些有经验的这个有悲心的有智慧的有经验的这些，就说是这个解脱者们他们给我们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建议啊，他们的修行的这个指导指南，哎，如果我们认真去学习认真去落实的话，我们也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世间上的这些人呢，有些世间上的人他自己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了，但是呢他的害怕别人超过他，哎，他就会保留，哎，或者有的时候故意给你误导，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超越他的，他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或者他的这个地方的权威，这个高度的权威就没有了。所以他如果没有悲心的话，他也不会告诉你。但是佛法的一些大师们，佛法的一些引导者们，他是这个自卑力度取全的，就是这样的。悲心很早就开始训练了。就像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上师们就告诉我们你要训练悲心，是吧？从刚入门就开始要训练悲心。这个悲心是什么意思？一心一意要利益他人的，要放弃自己的利益，要利益他人的。所以这个东西他刚开始入门就开始训练了。然后一旦训练到成功的时候，他的悲心很强烈，他就一个目标，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利他。所以说当他有朝一日掌握了能够解脱的法药的时候，怎么可能保留呢？是吧？不可能保留，他一定会一心一意给你传讲的，而且这些传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不会有什么世间上这些保留的问题。为什么世间上我有保留？是这样，有些医生啊，他的一个绝技，他有些时候就是说，哦，传子不传女啊，就传内不传外，这个很多嘛，中国有很多啊。有些就是说是学武术的人也是啊，这一招我不能传呢，啊。然后就是说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悲心不够强烈啊，就是讲没有训练过悲心。他有也许有一门，也许他有智慧，但是没有悲心，是这样。那么如果他有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行，是吧？我的悲心很大，我想帮助众生，我没有钱呢，啊，就这么多灾民我都要救助，我都想很热切的想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能力，没有钱，这个也不行。所以说又有钱又有悲心，那就很好，那你愿意做的话就很好。所以说这些上师们他们就具有这样的自卑力啊，一方面有很殊胜的智慧，他知道这个解脱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些弟子应该修什么法。第二个呢，他有悲心，他有悲心，他就有孜孜不倦的告诉我们应该学这个应该学那个。所以说如果我们听话，我们好好去这个依教奉行，我们就很快就可以上路，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讲到这些修行方面的这样问题了，这个引导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很重要。刚刚我们从哪里讲呢？可是从次第过来的啊，次第的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每一个阶段，他就说每一个阶段他都不长，都可以操作，是这样。但是你如果一下子到很高就不行，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要次第次第慢慢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走，快快到，也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想跑得很快，反而就是说原地踏步，有的时候会退步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叫循序渐进啊，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循序渐进。而且就是说认清楚自己的当前的状态很重要，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啊，我应该做什么，是这样，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要反复要问自己，哎，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个凡夫人，我的目标是我要解脱，那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做的这个事情是符合解脱道吗？不符合解脱道，哦，这个每天我们的反观一下，反问一下自己，哦，我现在是求解脱的，当然我求解脱道，我的时间有多少花在解脱上面呢？啊，就是很多无意的事情我做了吗？造罪业的事情做了吗？啊，就说闻思每天多少时间，念咒多少时间，打坐多少时间，就是自己问一问自己。哦，这个方面有的事情问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还是很多很多的，就需要调整的地方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慢慢慢慢要把自己的心啊和这个解脱道本身就相应，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就至关重要。所以这个次第啊，我们要好好的去了知，好好的去学习。所以说四家行当中呢，每一个都要去好好去这个落实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时经常提倡就是说这个四家行很重要，然后就是说五家行很重要，四家行很重要。这个方面不是说哎我修过了，反正安排的这些次第的修法很多，多多个有这个修法实修法我修完了，修完不行啊，如果修完了没有感觉还第二次，还没感觉还第三次。反正修学它就是逐渐逐渐在这个观修当中，当然第一次不一定有什么感觉的，或者一年两年不一定有什么感觉的。这个修行它就是不断去这个不断去这个试验啊，不断去就是说失败，不断的失败当中不断的去就总结这样一种修行的经验。所以说很多修行的经验，它为什么叫修行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通过你这样去做，做了之后呢，你总结出来的，慢慢慢慢把自己的心调服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司给我传个窍诀啊，上司给我传个窍诀，上司给你传的窍诀都是他的窍诀，都是他自己安住的，但是这个必定是上司的经验，那不是你的经验，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跟你讲，讲完之后呢，关键是你要了解，而且你要去做，做了之后，你做的事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做得到，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老司机教这个新司机开车，他有很多经验，就是你应该这样做那。但是你的这种层次跟不上啊，他的经验在你身上用不了，是这样的。只有他把你总的原则告诉你了，然后你慢慢去做，慢慢去开，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呢，哦，你就可以像老司机那样，就是说是非常熟练的。所以很多所谓的经验呢，他要自己去做，当然也不是说这些经验一点用都没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多自己的这些啊，就是说这些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的话，这个有时候的确还是要反复去真的去做，不管怎么样。你修得好也好，修得不好也好，有的时候，哎，这一做我修得不好啊，怎么就很沮丧，或者这个月我修得不好啊，也很沮丧，不必要，啊，没有什么可以沮丧的。反正这个东西，这个修行的经验，它就是不断的去做，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去观修啊，去磕头啊，或者去干什么，反正就是说做很长时间之后，慢慢慢慢自己的心和这个法就会相应啊，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要去修，修的时候要好好的去落实。如果前面的基础打好了，后面的这个修法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方式就可以相应。那么前面的基础没打好，后面的一种境界很高，高是非常高，但是我们现在的心还处在很低的状态的话，很高的法调伏不了我们的心啊，都它的就是说距离太远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暇满难得，暇满人生当中的暇满人生当中的一种十圆满。十圆满当中，前面我们讲了五种自圆满，现在我们学的是五种他圆满。五种他圆满，佛陀出世啊，这样，然后呢佛陀说法和佛法注释三个这个引导我们已经学完了。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啊，就要这上面去观修啊，这个圆满很难得。佛陀出世啊，很难得，是这样的。那么就为什么难得？前面我们讲了，他需要众生的福报，还有很多很多因缘啊。佛陀出世啊，佛陀要说法，那么这个呢条件也是很难得的。然后呢，就佛法要注释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得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引导文当中的这个意识啊，反复去什么呢？反复去这个去观修，这里面到底讲了什么？讲这个意识和我的修行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去找这个点。啊，就把这个点找到之后呢，就契入到他修行的这个扼要，啊，契入他的核心啊，然后就开始这个找到感觉了，就非常好。找到感觉之后呢，哦，的确这个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圆满要具足啊，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个条件那个这个法，它要具足这个条件呢，就是这个很困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个已经就说是这个学习完了，学习完了之后，我们要下去还要反复去思维之后呢，要就是说升起定解。打破这个真意损减，升起定解之后呢，要观修，啊，我就观修这个佛法注释，或者按照前行当中的这个前行当中所讲的这个持续去观修也可以，还有三处三证引导文当中密宗十修法当中的这个去观修一个引导二两个引导，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学第四了，是自入圣教。那自入圣教呢，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说外在的因缘哦，以外在的因缘啊，就是说是这个外在的因缘的这个为主。然后呢，自己要进入这样一种这个圣教当中，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样的缘分呢，就已圆满了。那么在就说是这个引导当中是这样讲的：尽管圣教存住于世，但如果自己没有步入佛门，那么自相续依然不能得受教法和正法。就像太阳虽已高挂空中，但对盲人来说无利无害。或者到了海边自己不饮水则无法解渴一样。那么首先这个就是一个总说啊，总说的话就是说，尽管圣教存住于世，前面我们说了佛陀出世了，然后呢佛陀说法了，所说的法呢就是还住于世间呢，佛法还住世，那么这三个条件都已经就俱全了。但是呢这个条件俱全之后呢，自己和圣教之间啊还要建立一种关系啊，这种缘分还要建立起来，所以说这个缘分要圆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自己和圣教之间建立系统关联，然后就是说自入圣教。那么为什么就这个很重要呢？尽管圣教存住于世就是说现在我们说华藏派意识现在到了这个圣教的3500年来，至于接近4000年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呢，虽然就是说逐渐往下行，但是呢这样一种还是很圆满，教法正法还是没有隐没的。 那么尽管这个圣教存于世，但是自己还是要步入佛门。如果自己没有步入佛门的话，那么自相续还是得不到圣啊，得不到就是说不能接受教法和正法。现在的这个很多啊，现在世间当中很多啊，我们反复讲这个问题，反复讲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地球上70亿人呢，70亿人当中真正的就是说是能够接触圣教的啊，进入佛门的啊，就是非常少，是这样的，好3亿4亿左右吧，是这样。3亿4亿还要排除很多他只是挂个名的等等，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这个进入圣教的也不是很多。即便是挂了名的，好了，皈依了，皈依了就算是进入圣教了，也可以。因为有些地方讲呢，阿底亚尊者说呢，内外道以皈依别嘛，反正你皈了依了，你就算是内道了，你算是佛弟子了。虽然这个佛弟子本身他再进一步的去这个观察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刨啊还要刨掉一大部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呢，反正你只要有信心啊，对这个三宝做了皈依，也算是入了圣教了。从这个就说是这个基础标准来讲啊，就最低标准来讲，也算是进入了圣教了。但是还是有几十亿啊，即便是5亿啊，还有65亿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多的人都没有办法接触圣教啊，没办法。就是说这里面进入圣，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福报，啊，需要很大的因缘，很大的福报，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有些人进来了又出去了，是这样的。你说有没有因缘呢？我说有一点因缘，但是因缘不够，太少了，福报欠缺。所以他没办法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让我们得到最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当中呢长时间的留存。那么如果你留在这个教法当中，在这个佛就是说是这个佛教当佛法当中留存的时间越长，学习的时间越长，调伏心的力量就越大。但是有些时候他有些因缘，但是内心当中福报还不足以支撑他长期的闻思修行。所以有些人也说他皈依了之后一段时间某某因缘他就退失了。有的时候学习佛法呢，在学会当中学一两年啊，又退失了，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每个人因缘嘛，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也会觉得很可惜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反正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在这个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啊，反正他不管怎么说呢，他也在这啊学习过一两年吧，反正也是念过一些佛，他相信他已经种下了种子了。那么这个种子以后会成熟的，不管怎么说，他以后肯定。短时间来讲他可能是损失的很大，但是从长远的侧面来讲，他总有一天也会因为这个种子生根发芽，他也会获得解脱。有的是通过这个方面想一想就好受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因为他因缘就是这样的，那就没办法。有的时候我们盯着眼前啊，这个人犯了戒了，这个破了戒了，太可怜了，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出不来。有些人呢，有些道友就会很深的自责，哎呀，是不是我没有管好啊，是不是我没有帮助他们，没帮助好啊，导致他退失啊等等。有的时候就很自责。但是有点自责的心也对，但是也不用就过于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众生的福报因缘它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它就是福报不够，它就有的时候肯定会退失。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长远利益。那么如果想想长远利益的话，我们就会也相当某种程度的释然吧，就怕会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我们给他发个善愿。他反正中了因缘，不管是听了一堂课也好，还是说是就是说这个见了一面上师也好，不管怎么说，反正是种下了种子了。这个种子呢，暂时可能是没办法成熟，但以后会成熟。这个从《咸鱼经》啊，从很多很多的一些校正观当中，它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这种说法是可以得到支持的，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这些菩萨啊、佛啊，他都是有很深的愿力，只要你和他结缘呢，他永远不会放弃的。他就是在这个结了缘之后，慢慢慢慢，他就依靠这个种下的一个种子啊，结缘这个种子，逐渐的调伏啊，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来讲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学完，就是说，现在这个很不容易，我们要思维。如果就是说你先天不足，比如说你的福报不是那么足，有可能退，有可能不退。但是呢，学了这个教法之后，哦，你就知道了，这个这么好，这么重要，你会加深了。你通过观修之后，你加深这个观念，因为观念加深之后，你就拼命去祈祷啊，祝福报啊，发愿呐、啊，你的这个善根，你的这个因缘就得以稳固了。得稳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不断的去修学，然后从后天逐渐逐渐培养你的这个对佛法当中的这个善习气哈。或者说这个福报三根一合，这个方面就逐渐让我们不退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他的福报特别大的话，他也不会退；如果福报太小的话，你可能再怎么跟他讲，他也会退。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些中间的人，那如果你不讲、不思维、不观修，他可能就会退；但你跟他讲了，他思维了、观修了，他就不会退啊，就是这样的。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人，是吧？我们这福报也是不是那么大、那么强盛的，但也不是那么小的。但是这里面就需要闻思修。通过闻思修这个助缘呢，就可以把我们往上拉， 啊，就往上再走一步，是这样，再走一步我们就不会退失。如果经常性的文思修，哎，这个因缘这个助缘一直在，经常性的接触道友啊，接触经常性的文思这个佛法啊，观修佛法，那么这个缘分它就逐渐逐渐的延续，越学福报越大，信心越深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啊，他就退失的因缘就越来越少了。啊，而且我们还要不断的祈祷上三宝，念梁大师的祈祷文等等，每个乘众他都有不同的发愿。所以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呢，我们在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就会啊，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比较顺利，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步入佛法的话，那么依然得不到得受不了就是教法和正法。那么教法当然就是说这些这些这个前行啊、入行论啊、还有五不大论啊，这些大圆满等等啊，这些我们要学习的教法。正法呢当然就是内心当中升起出离心、升起菩提心啊，升起空性的一种智慧，乃至于有些地方讲了，你受一条戒律，你受一条戒，这个也是一种正法，那这个也是一个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教法和正法，它如果没有进入佛门，这些都得不到。而教法和正法就是我们就是说暂时和就近利乐的源泉。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源泉找到，没有把这个利乐的源泉抓到，那么你是在轮回当中是没有真实的安乐可言的。那么如果你就是接受了教法正法，从这儿开始展开修学之道的话，逐渐逐渐就可以摆脱轮回，然后获得就近的殊胜的利乐解脱。就像太阳是以高挂空中，但对盲人来说无力无碍。那么就好像太阳呢，它已经在空中高挂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一个盲人他的眼睛没有，他就对一个盲人来讲，这个阳光，这个太阳虽然挂在空中，但对他来讲呢无力无害，那没有办法利益他，是这样的，也没办法就是说对他来讲是无力无害的。或者到了海边自己不饮水就无法解渴一样的。或者这个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海呢，当然就说是这个很多水的地方叫海。那么这个海的意思，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海水不能喝啊，这个是咸的，越喝越渴。那么此处的海呢，它有的时候是指的一种很多水的地方，反正可以喝的一种海吧，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海都不能喝，有些时候呢，以前的这些海和现在的海，还有就说是佛法当中讲的一些香水海啊等等，那一方面的海呢，它的水呢都是具有八功德水的。说此处的这个海边的意思呢，我们就不用理解，就说这些咸水海就行了。反正就是说可以喝的这些海，就是很多水的这样一个湖啊，或者说这些海啊，都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就是说到了海边，很多很多水，但是到了海边之后呢，你自己不去喝的话，你的这个口渴也没办法解除啊，没办法解除你的口渴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你这个喝水啊，喝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喝水呢，就这个水对你来讲呢就没帮助。那么这个太阳呢，如果对一个盲人来讲，或者你不是盲人，但你把眼睛闭着你也看不到，或者说你自己躲在这个很深的地下室当中啊，或者躲到一个很深的山洞里面啊，这个太阳对你来讲呢也没办法潜入黑暗，是这样。所以说你必须要走出来，或者把窗户打开，或者就怎么你要治疗你的眼睛，把你的眼睛治好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享受这个阳光带来的光明。如果进入这个是总书啊，我们不进入圣教的话，对自己解脱无益。那么下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扩展的，对于这个进入圣教，进入圣教有深浅的层次。当然我们说，如果真正的是从这个他圆满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来讲，只要你进入佛门，这个条件就基本上是圆满了啊，就这个条件狭满的条件基本圆满。但是此处的话，那么就讲得很深，他要进一步的讲一下这个进入圣教的一种这个差别，要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啊，相似佛教徒和真实佛教徒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即便是进入圣教了，它还有差别。所以我们要就是说要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相似的部分呢，必须要超越，进入到真实的一种修行的状态当中。下面要分析这个，如果进入佛门是为了今生的消灾驱病等，或者是因为害怕来世的恶趣痛苦。那么虽然已经皈依佛门，但法也只能称为救不之法，人也不可能真正趋入正道。那么就是说是进入佛门，他的一种这个这个进入佛门之后呢，是成为真实的佛弟子佛教徒吗？还是说相似的一种佛教徒呢？主要关键是要看你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佛门本身呢，他就说是一个殊胜的宝藏，但是呢就是说你在接触这个进入佛门之后呢，你自己的一种心态是怎么样的，就会让你变成一个真实的，或者说是一个虚假的一种这个相似的这个佛弟子佛教徒的身份。那么此处分析的时候呢，第一种就叫做这个 旧部，或者叫有的地方叫旧卫，就卫部嘛，旧卫。那么就是说这个皈依也是这样讲的啊，有三种皈依啊，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啊旧部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善愿啊，有的时候是真实的解脱出离啊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案例的。哦，不是皈依，应该是皈依也可以讲啊，就有时候是讲这个戒律持戒的时候啊，这个是属于旧位戒啊，这个属于善愿戒，这个属于别解脱戒等等，那个方面就讲了这个。有时候皈依也是这样的。那么你皈依佛门，你是以什么心态皈依的啊？我是旧部的心态啊，我是善愿的心态啊，我是这个真正解脱的心态，我是啊菩提心地他的心态的皈依的，这个都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此处首先讲的就是旧位，那通过旧部啊进入佛门的。那么进入佛门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今生或者为了后世，这个今生和后世呢，它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当中的一种范畴。所以说第一种呢，就是说是进入佛门是为了今生的消灾去病，就是说自己这个有很多的灾难啊，然后就是今年不顺之后呢啊，自己皈个依，皈依之后呢，能不能够通过皈依三宝的力量把就是说这个灾祸消掉，或者自己身体有病。啊，为了就是说遣出自己的这个疾病呢，然后就皈依佛门呢，修学佛法啊等等，或者自己有这样一个委员，皈依佛门呢，这个遣出这个委员，得到三宝的一种的护佑，啊，是这样的。然后从这个方面的话，就就位嘛，就不了做自己对于灾祸、对于疾病、对于委员啊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部位。所以说自己进入佛门呢，是为了解救、解除这样一种部位，所以这个叫做今生原今生的这个救部之法。还有一个呢，原后世，或者是因为害怕后来世的恶趣痛苦。他有些人他倒不一定说今生当中的这么在意啊，他主要是说我下世会不会堕恶趣啊，我下世会不会堕地狱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或者用佛门的时候，也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处在什么状态。到底我现在这个学习佛法是属于什么状态，不知道，根本不了解。觉得我反正我是一个佛教徒就行了，但这个不行。所以这些法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镜子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法镜嘛，法镜子一样。镜子一样你是什么状态它就给你指出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或者说它是一张大地图，就是你在哪个位置啊，如果你的标准是这个，哦，就放在旧位当中。所以如果这些不学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懵懵懂懂的到底我是哪个程度的佛弟子、佛教徒，根本不知道。所以说这里面就跟我们讲了，你看你的心态，你现在学习佛法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为了消灾去病，今生当中的消灾去病啊？哦，是这样的，我就是为了这个入佛门了。那好了，这个方面就有对号入座的。如果你是为了这个，那叫救部之法，而且只是为了今生，或者说我不是为了今生，我是为了后世，我怕堕地狱啊，堕恶趣，我怕变旁生，我怕堕恶鬼，我才皈依的。就上次就问你还有其他想法吗？没有了，我就是这个想法。哦，那好了，对号入座，你就是属于这个啊，为了救部，为了就是说解救后世部位的这样一个救部之法，是这样的。所以你只是为了后世不堕恶趣而已。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救部之法，那么这样的话不可能去入真实正道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这个还不是真实正道。当然，如果能够这样皈依，比不皈依当然要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大人的前引导文当中所讲的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的，他一定要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啊，如果有一部分有一类的众生他实在是生不起解脱心的，哎，我们就要鼓励他，哎，你这个很好，你就是为了就是说什么，你就是为了啊，就是说是这个消灾延寿，你的皈依三宝也好，也很好的啊，就把这个功德说得很大。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够接受解脱，你再跟他讲解脱他听不进去了。所以如果说他真是这样的，那就鼓励他啊，这个是很好的，赞叹他，不要放弃这样。那么就是说至于这个解脱嘛，他反正现在皈了依的也会慢慢会成熟的。那么这个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你跟他说解脱啊、成佛啊，他听不进去。但是你说你皈依之后呢，啊，对于你就是说是遣除你的这个灾祸很好，啊，你今年流年不利啊，如果你皈依之后呢，可能会遣除你今年的流年不利这个问题很好，他就很相信是这样的，很相信他就可以皈依。那么这个是一种方便嘛？方便的话，有些时候他只能接受，暂时只能接受这个，让先让他进来，慢慢再引导。有些时候呢，有上师们也会用这样一个方便嘛。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真实之道。还有第二个呢，再者呢，如果单单为了今生的丰衣足食等，或者仅仅追求来世的人天乐果，那么即便已经归入佛门，法也只能称为善愿之法，人也没有真正去入正道。那么是第二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是为了安乐。第一个呢，为了今生的安乐。今生的安乐就是丰衣足食啊，有些人就是说皈依佛修习佛法，就是说为了今生当中啊，就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哦，或者我父母的身体健康，或者我丈夫或者我妻子的身体健康，或者就是说我们要家庭要和睦，然后呢就怎么样啊，平平安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为了今生的快乐，或者为了发财啊、升官呐、啊，为了今生的快乐，然后开始这个去入佛法，皈依三宝也好，修行佛法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你的想法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叫做善愿，善愿嘛，就是说为了得到这个善妙。而这个有这个为了得到善妙的一种愿望而屈辱我们这个善愿呢，这个叫善愿。它就是和前面的旧部，前面是为了就潜出部位这个方面是为了得到善妙，得到一些这个善妙的一种这个情况状况，这个方面叫善愿之法。那么这个是追求今生的，还有一种就追求来世的，或者仅仅追求来世的人天乐果。他就说后世呢，我通过这样修行佛法布施啊、放生啊，我后世能够得一个就大官，或者我后世升天，或者我通过今生的这个修法，我后世长得很漂亮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是追求后世的快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他也不是真正的追求解脱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真正像刚刚我们分析的时候，如果我们除了追求今生的这个安乐，或者为了追求后世的一些暂时的人天安乐去归入佛门的话，这个都属于善愿，那他还不究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话也没有去入正道的。那么下面就是排除了两种这个不究竟的，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佛弟子来讲，真是追求解脱的佛弟子不应该产生的心态之后啊，现在真实的心态是怎么？只有真正认识到生死轮回皆无实义，为求解脱而屈辱佛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说佛教徒。这些标准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学就不知道，懵懵懂懂，但是你学了就这么短短几行字，他就把整个的不好的心态啊，或者应该去除的心态啊，应该怎么样发起的一种安住的一种状态呢，他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三条就可以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否定了前面两种呢，那么怎么样才是真实的入道者呢？要真实认识到生死轮回无有意义。暂时的今生当中的痛苦遣除也好，今生当中的安乐得到也好，或者后世的痛苦遣除也好，或者后世得到安乐也好，反正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意识想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即便是暂时摆脱了轮回当中的一些痛苦，得到轮回当中一些安乐，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轮回的时间太长了，它并不是说是只是今生后世的问题啊，它就说是连续不断的一个缘起链，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为了得到后世的安乐，一方面来讲呢，你为了得到后世的安乐去修法去奋发，你这样去做了，你的因缘你这样去做了，它一定会这样显现的啊。如果我为了后世得到快乐，我去做放生，我去做这些顶礼，那么就是说我的心态是为了后世得到快乐，那么就是说后世得到的快乐，这个快乐的果它必须要一种善法来圆满支撑。所以说现在这个善法有了，好，我做了这个善法，而且我的愿望呢，我也是为了这个善法，为了成熟以后的快乐，那么这个因果不虚啊。如果你这样做了，它一定会成熟，也就是说你一定在后世会成熟这个快乐的果报的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是这个因缘是不虚的。但是呢，这种心态本身呢，它也是相应轮回的，因为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丝毫伤害轮回流转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的这个因缘就流转后世因缘它是圆满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后世是恶趣呢还是善趣呢，我后世是快乐呢还是痛苦呢，它只不过这个上面有差别，但是整体来讲没有差别。就是这种心态啊，就是就位的心态也好，或者善愿的心态也好，这两种心态本身和轮回的一种模式相应，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管怎么做，它就是轮回当中，它跳不出去的。为什么跳不出去？因为这里面的修法当中啊，你虽然修的是这个善法，但是你的心态，你这个本身的因缘，它没有一点点说和轮回相悖的东西在里面，它都是和轮回相应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心态是相应，但是我们就说是啊，你如果想要就位，你想要就解脱这个部位，你这样去做可以，因为你说今生就部的因缘已经有了，后世就部因缘也有了，所以说你这样去做了，你肯定可以在今生或者后世就位，但是你这个总的心态没有离开轮回的意思，没有一点离开轮回的因缘因素，没有离开因缘轮回的因素，你怎么可能离开轮回？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善愿也是一样的，我今生当中得到快乐，或者我后世得到快乐，你做了这个因，你一定为这个果，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今生或者后世肯定是可以得到快乐的。但是呢，这种心态也一点都没有解脱轮回的意思， 所以说这里面没有这个解脱轮回的因素啊，没有因就有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说你再怎么去努力，再怎么去挣扎，它反正就是在轮回当中，就在轮回当中，那没办法就说是解脱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只有真正认识到生死轮回皆无实义，不管是你得到快乐，得到轮回的快乐，还是远离轮回的这个痛苦，还是说你得到轮回的痛苦，反正都是属于生死轮回。它的这个轮回的缘起啊，它都是圆满的，我执是吧？然后呢，这个业就说是这个有漏的业，轮回的业，这个轮回就流转轮回的这个所有的因素啊，圆圆满满，一点都没有受伤害。那你说我们在这个现在当中，你想求解脱的话，那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无因生果，无因生果，这个是在佛的智慧当中，佛的实力当中，第一个就是处非处，佛陀说这个是非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要解脱轮回，你必须要做解脱轮回的这个要素。善法当然是需要做的，但是呢，这个善法你什么心态去修善法，你必须要认识到轮回无意，我要处理轮回，我要真知道整个生死轮回是没有意义的，我要一个很强烈的处理轮回的心，哎，这个就是一个要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三要，就是说三要道嘛？什么叫三要道？就解脱成佛的三个要素。说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处理心，你要看破轮回，就是我的所修，我所有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强的，每一个修法，每一次的闻思，每一个修法，它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就是出轮回。我不是为了得到轮回当中的快乐，我是为了获得解脱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心态很强烈，而且这个心态它已经通过不断的观修，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已经深入到我们呼吸当中了，已经变成我们的思维了，那个时候呢，我只要一起心动念，它就是和出世间道相应的。所以这种来自哪里啊？这种就是思想来自，这种状态来自哪里？就是反复的闻思修，就圆这个出离心之道啊，反复的闻思修行，反复的观修，反复的安住，反复的回向，反复的祈祷，就让这样一种内心，我们的内心就转变了，完全转变成解脱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起心动念，它一定是相应于出离道的，它有就这轮回没有意义，它就是要解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哎，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呢。如果这个阶段达不到，你说达到第二个高标准的菩提心，那就困难了。那么你这个标准没达到，你说要达到空正见，那也很困难了，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标准次第嘛，比较容易达到的，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达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认识到轮回无意。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总说了，要认识轮回无意呢，后面第三品第四品，哎，在讲轮回过患，在讲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对这个轮回后世不要追求后世这一点呢讲得很清楚。第一品第二品呢，主要是说今世无有意义啊，你就单独今生没有意义，然后就我今生不单独，我单独后世呢，后世也没有意义，就这样。所以说后面的尺度他要认识到整个轮回无意义无实义，他会讲得很，说这些修法的是相互之间有关联的，相互之间有关联。所以我们把一二三四这个四个修法完全搞清楚了，搞懂了，而且越搞越熟悉，对他一种修行的方式很熟悉了，哎，我们就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是相应于解脱道的。但如果你只是学，只是泛泛的学过，你对这个本身它里面的这个不熟悉的话，你说这里面要找到一个感觉啊，要找到一个就很清楚的认知啊，这个很困难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获得那种很好的收获啊，你必须要付出你的时间啊，精力啊，这方面你还是要付出，如果不付出的话就是很困难。那么这个是为了求解脱而去入佛门啊，这个呢称得上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佛教徒。那么如果为了解脱而入佛门，这个是真实的入道者或者真实的佛教徒，佛弟子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佛教徒他的法相他一定要求解脱，其他的这些呢就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得到一些财富啊怎么怎么样，他有他的功效，但是都是附带的，这些不是主要的。也中山摩切他也专门写了本书，不是为了快乐嘛，这里面也讲了很多，论述了很多，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为了快乐，他为了什么？是为了觉悟的，这个不一样的。就很多现在很多人他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怎么不是为了快乐呢？我就是学佛就是为了快乐呀，啊，然后列举很多很多为了快乐。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其实来讲的话，这个不是为了快乐呢，就是说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世间的快乐，世间的快乐没什么可得的，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要觉悟，觉悟其实已经超离世间了，是这样的。超离世间呢，就是说真正的觉悟的话，就是说获得解脱的话，他要超离现在的乐和现在的苦。就其实解脱觉悟呢，它是要把苦和乐都要超越的，而不是说我离开苦我得了乐。那么如果你是我只是为了离开苦得了乐的话， 那肯定不是真正的佛道。说真正的佛道，他一定要超越苦，也超越了，比如说善趣的乐，是吧？恶趣的苦，这两个都要超越。我们说是离开轮回了嘛？说真正的觉悟，它一定是超越苦乐的，超越苦乐。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注意的话，我们都是在追求快乐，都是在想方设法的避苦，避免痛苦啊，得到快乐，是这样的。当然，作为人来讲，作为众生来讲，他的本能、他的本性就是要离苦得乐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在离苦得乐的时候，我们要分主次。啊，你的主要的事业是什么？你的副业是什么？你就要搞清楚。主业主要的就是说，我要主要的心就是处理轮回的，啊，处理轮回要就是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成佛的，这个是思想是最主要的。然后，如果你把这个主要的思想抓住了，其他的轮回当中的快乐是附带就获得了，不需要专门去追求，是这样的。就像这个经常打比喻烧柴一样。你如果把柴烧了，这个你这个灰是自然得到的，你不用去专门就为了追求灰。只要你把这个柴烧了之后呢，它生火，然后火生起来之后呢，它最后烧完之后，它的这个灰啊，柴灰，它的木炭自然而然就有。但是你如果就是我们说我们追求佛果的话，轮回当中的快乐自然有。但是你只是追求轮回快乐的话，这个佛果不会自然有，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把这个目标搞清楚。虽然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啊，你这个佛教徒，你不要追求快乐了，你就说是那个不要避免痛苦，绝对不会这样。暂时来讲，离苦得乐，究竟要成佛，所以说主和次分清楚。有的时候，有些这个道友们不注意、不学习的话，把次要的当主要，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主要呢，我就是这个圆圆满满啊，然后呢，就是说次要的话，就是解脱啊、成佛啊，他就是次要这个成佛、解脱这个想的很少。就今生当中怎么样发财，今生当中怎么样家庭快乐，这个想的很多。天天回向的内容当中的发愿内容也是大部分的，主要就是说是回向在家庭啊自己这样一种今生的快乐啊，然后就是说附带提一下解脱成佛，那个就是颠倒了，是这样，它力量不会大啊，是这样。如果我们强烈的就是说为了解脱，为了众生利益，再附带提一下这些世间的快乐呢，这个就是真正的可以做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入圣教它有很多讲究啊，并不是说你入了圣教就怎么样了啊，入了圣教它里面还有深浅。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救步啊，只是为了善愿呢，这方面呢还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入圣教。真实的入圣教，它标准的法相应该是为了解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教徒的法相呢一定是为了解脱，那如果不是为了解脱的话，它不是算一个真正的标准的佛教徒的法相。所以这方面我们要通过学习啊，然后呢如果有善根的道友，他就会去反思，他就会去做调整。哦，以前的目标，以前这个定位错了，现在一个调整到就是说是这个追求解脱道上面啊，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方面慢慢慢慢我们就会真实的踏入解脱道。那么这个是第四，自入圣教。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五呢是施以摄受。那么进入圣教之后是不是就圆满了？其实进入了圣教还不圆满，只不过是第四个条件已经具足了。那么第四个条件具足的还不是很圆满的，这个里面呢，入了圣教之后啊，上师还要摄受善知识，还要摄受我们。那么如果是上师也摄受我们的好了，所有的标准就从观待他方面的标准呢都已经这个满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你作为一个就是说侠满的人生的条件啊都已经俱全了。这个施以摄受呢也是很关键。其实你们五个条件当中呢真的来讲的话缺一不可啊，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缺少。尤其是它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方式来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它的一种这个首要的前提。然后呢有佛陀出世，如果佛陀不出，后面四个都不可能有的。所以佛陀要出世啊，佛陀要说法， 佛法要注释注入圣教，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施以摄受啊，这样的。虽然已经归入了佛门，但如果善知识没有摄受我们，也得不到什么收益。那么就是前面讲了，我们已经入了圣教了，已经归入了佛门了，皈依了佛门了。但皈依了佛门之后呢，就有些人皈依佛门之后呢，他的修行很顺利。有新的皈依佛门之后呢，还是很迷惑啊，还是很烦恼，还是没有什么进步。那么这个是有些时候这个里面的因素条件很多，但是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助缘是什么？就是善知识有没有摄受他，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他归入佛门之后呢，遇到一个很好的善知识摄受，那么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修行佛法方面呢最大的助缘啊，最大的助缘就是这个主因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主因就是我们的佛性嘛。佛性如来藏，或者我们想要求解脱的这个是主要的因缘在我们这儿。 但是最大的助缘呢，一定是善知识，一定是善，除了这个没有一个再大的助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善知识摄受就很关键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善知识没有摄入我们呢，也得不到什么受益啊。我们在佛门当中呢，就得不到受益。为什么得不到受益？后面还讲。首先你有一个校正说明啊，这个善知识很重要。如般若摄众云，佛法皆依善知识功德圣主佛所说。那么这个佛法呢，皆依善知识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都是依靠善知识的。功德圣主佛所说，那么这个就是是所有的功德啊，或者最殊胜功德的佛陀宣讲的。为什么是佛所说就可靠呢？因为佛是辩智。第一个呢，佛陀他在修学成佛过程当中，他也是一直很多的善知识在不同的善知识面前得到修行的指点，逐渐的就是成就佛果。所以佛陀他自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佛陀也知道这个善知识很重要的。然后佛陀的智慧也的确是这个照见的，这个所有的助缘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善知识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助缘，最殊胜的助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重要。但上次前段时间讲心行修习一直善知识品的时候也是讲了嘛，就说是讲了佛陀和阿难尊者之间那个对话嘛，啊，这个也是这个很震撼的。就阿难尊者他就说，我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之后啊，我就说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啊，就是说大部分是依靠善知识的帮助，佛陀说不是大部分，全部是依靠大善知识的帮助，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了善知识非常重要。那么当然我们就说全部依靠善知识的意思，就是从助缘的侧面来讲，这个是最主要的。但是主因呢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解脱啊，这个助缘善知识帮助我们啊就可以。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想解脱啊，或者没有佛性是吧，你没有佛性如来藏，你不想解脱的话，那么善知识再怎么努力它也没办法利益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个因缘和合，主要的因还是我们自己，然后最大的助缘呢就是善知识。所以说这里面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能不能够执于善知识就很重要。但是执于善知识呢，它也是需要一些福德，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助缘。最重要的助缘呢，其实呢就是说它也需要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福德才能够得到这个最重要助缘，它不是靠运气，不是偶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的是学法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在无数的祈祷，无数的这个发愿，无数的回向当中，总是有一个生生世世不离失的这个发愿，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去回向，如果我们没有去发愿的话，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就遇到了，这个不是偶然性的，是这样。它是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愿力成熟，我和善知识之间有个因缘，然后我通过这个善根回向，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植育善知识，而且在植育善知识当中的时候，在植育善知识的时候，生生世世如理如法的依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说是能够植育，但是植育之后就一面之缘了，见了一次善知识之后，以后是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因缘太薄了，福的太薄了，是这样的。他没办法，没有福分被这个善知识摄受，这个就是说他可能就说是这个当前呢，在这一世当中想获得一个很大的一种很大的收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面之缘呢，可能在下世的再下世等等这个方面慢慢会成熟。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呢要这个发愿，我们自己要这个善根呢，你单单发愿还不行，就是我的善根呢，每天休息的我是修的善根，我要回向，就是说生生世世不离失，恒生享用圣法乐啊等等等等，这样不断的回向。在我们很常念诵文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发愿的嘛，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愿。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真实的遇到了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啊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具有善知识名号的这个人，现在就是只要是一个上师啊，就根本不分到底是真的假的。说这里面也有真假，有善知识，有就是说有相似的善知识，有邪知识啊，就打着这个披着善知识的这样一种名号的，这样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福报的人，有善根的人，他就能够遇到一个真实的善知识。那如果就是说福报欠缺的人呢，他总是遇到这些假的，然后把他往这个邪路上带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是这个遇到善知识这个条件呢不太容易。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说这个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就要遇到善知识善摄受是不容易。第一个，你没有强大的善根，你是遇不到的。是吧，这么多的上师，我们说现在的上师很多，但是呢他就是遇不到。有些人就是几十年都可能没遇到，后面就是好像一个看似一个偶尔因缘遇到了。所以说明这个不容易，如果太容易很容易遇到的话，他为什么以前不遇到呢？ 是这样，所以他也是需要这样一种很大的福报善根的支撑。所以如果福报大的人，他很小就遇到了，小小就遇到三智士，然后呢遇到三智士之后呢，升起信心，愿意依教奉行，那这个就是善根深厚的表现。如果善根不深厚呢，可能遇不到。善根不深厚呢，你遇到之后呢，没有信心。那有信心的时候呢，可能就有的时候有信心，有的时候有产生邪见，是这样的。那如果你不生邪见呢，你不愿意跟随他学法，他告诉你的东西呢，啊，对我对上师是有信心，但是呢，上师让我做的这些我不做，这方面就是没办法调伏。就是你虽然对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善知识，但是呢，关键问题是说，你认为他好，你还要去依教奉行啊，因为要调伏你的心，你必须以法来调伏。这个法呢，必须你要听他的教言，要听他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你才能够做。但是有些时候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一直之后呢就不听教言，他对听教言没有兴趣。有些听了教言之后呢就不思考，是这样的。他就说我听了，听完了之后就可以放到那儿了，就不思考的。现在在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在网上听大上师讲课的人，我们不能说是百分之百都是没有兴趣的啊，都是只是听一下而已。但是有一部分人的确只是听一下而已，他没有想哦，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教言，说是对我解脱有帮助的，我听完之后要去思维，思维之后要去修的。可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没有这样去想过，连这个思想都没有，他反正就哦，现在我听了，他就满足了，是吧？他满足了这方面是得了善根的，但是呢，这个方面不是让你听的，这方面是让你去相应，让你去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听一遍是不够的，必须你要很，如果你相信他有善根的话，你会觉得哦，这个很殊胜，哎，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去思维，思维之后去观修，他就会想要把这个法义啊融入到我的心中去。他有福报的人他就会这样去想，是吧？他福报不够的人他就觉得听自己够了，满足了啊。这个方面反正福报有很多啊，很多很多的。有些时候听完之后他能够上次一讲马上理解，马上理解了，理解之后他就修就相应的。这些方面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善根福报啊，他和善知识之间的关系，他很多层次的，层次很多。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遇到个善知识不容易，这么多人啊，几十亿人当中有多少真实的和善知识相遇的吗？不多吗？很少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遇到之后呢，就说你只是遇到一面还不行，你要就说是摄受啊，要依止他，要摄受，摄受你的话其实就是还要就听教言，听教言去调伏，慢慢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弟子的法器啊。如果就是说你不是法器的话，有的时候上师给你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呢，如果有的是刚刚开始学佛法的人，他还不是法器，不是法器的时候，有时候丧失了一些真实的调伏，还没有真正开始，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净摄受，那可能是指一般般的摄受啊。他给你讲讲开示啊，讲讲法啊，然后就说给你加持啊，这些我们觉得已经好像一致了，但是真实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调化。就很多事如果是真的成了个法器的时候，上次调化弟子的时候，他反正他不是说你怎么高兴，反正就是说你有什么毛病他就给你指出来，然后你应该怎么用。所以有的时候呢直接就说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什么你的自尊啊，你的面子没有，反正就是调伏你的我执啊。反正他是要真实的这样摄受你的话，他就是很多很多就是他要就说是折磨你啊，让你受苦啊。这个不是无意的折磨，他这个每一个让你受苦的，让你不高兴的，让你不舒服的，都是和你的我执背道而驰的。所以但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法器的话，他就会呵斥啊，他就会就是说调伏啊，用很多很多方法，就像马尔巴调伏米拉兹巴尊这样，他就完全什么手段可以用，因为他的弟子可以承受，是这样。那如果你承受不了，他肯定不会做，他天天对你笑嘻嘻的啊，你好，你修行好，你大菩萨，你怎么怎么样啊，让你天天很高兴。但其实呢，就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就说明可能你还没到那个被直接调化的一种层次，所以他只有用这个方式。如果一下子来一个稍微说你两句不好听的，马上就走掉了。走掉对他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对你来讲有的时候是个大损失。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慢慢调伏啊，先就是相当于父母对孩子稍微先哄着一点，哄一哄，然后就说慢慢调化这些。所以这里面其实不容易，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每个条件我们看起来好像泛泛一看的时候都好像很容易，但真正一观察的时候每个都不容易。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观察，哎，现在上师受我了，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要很谨慎的认认真真的去把自己的毛病调伏掉，要对上师生信心，经常去祈祷，经常发愿回向，经常持持进账，让我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的那个如理如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不容易，他就会珍惜，他知道这个对自己非常好，他就会珍惜。他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不会珍惜的。 是这样的。那违背上师教养怎么样？是吧？他不然无所谓，离开了上师又怎么样？上师不赦罪我又怎么样？他就老是会这样想，他说你不赦罪我，还其他人赦罪我。但是你这个心态不变的话，你换一百个上师师他，你都会是这种心态，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有一种很殷重的心，很殷重的心，敬畏的心，殷重的心啊，这样的话就一直的话就可以从上师这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其实真正如理如法的一直上师真实摄受啊，这里面是不太容易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观想啊，如果不观想我们就对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观想不观修呢，他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度不够，我们就很容易在每一次这些啊，我们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很随意啊，很随意了，有的时候就会就对啊，这个很上师的教言我们就啊听不到，或者说就放过去了，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重视就放过去，是这样。但是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它都是对我们修行来讲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很殷重哎接受了啊，重视了观修了，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心的调伏啊，它能够起到很就是说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一直上师我们要为什么刚刚讲我们要去重视嘛，这个条件思维什么，为什么要打坐去思维这些？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思维观察是我这个修法这个引导，我关修了今天关修了20遍，没啥感觉。的确，就是有的时候没有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想？我思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要把这里面的一种关系理清楚，要把它的原理理清楚。啊，关修它这个关修这个修法一定是和我的一种修行当前的修行一定是有关的。那么关它的一种联系点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想。啊，这边是在讲暇满难得，这个闲暇的这个很难得，这个圆满这个条件很难得，难得在哪个地方？为什么难得？哎，像这样慢慢的去想，哦，的确是很难。那么很难的东西我得到了，得到之后我就随便放下吗？我就随便抛弃吗？那不行。既然这么难的东西我得到了，我凭什么随便便的放弃？我就要去认真的去对待，善加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认真把握机会？哎，就是用这样一种暇满难得的一种机会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啊？除了修行佛法之外没有其他的啊。慢慢慢慢他就把自己的心引导向，就是说放弃对今生的执着，开始把自己的心放在求解脱的真实的能够让我们解脱的佛法上面去了。他这个心一步一步的观修，一步一步的去观修，他的心自然而然和这个出离心啊，和解脱道啊，他就开始相应了，就开始转变嘛。我们说是转心法，他的心从单独轮回开始转向祈求解脱，慢慢慢就是认识到这些重点，认识到这些重要性之后呢，他就会观修的时候他就会不一样，是这样。如果我们没认识到呢，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修。当然就是说是很多道友刚刚学这个前行嘛，很多观念还没有学过，所以说就观修的时候呢觉得就是说是抓不住观要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如果让我刚开始就是说是学习这个，我又不知道这个联系。但因为就是我们学了很多次这个前行，是吧？很多地方呢就是说和它有关联的这些东西都思维过，所以大概知道这里面哪个地方是和我们这个有关系的、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长时间学，你观修啊，观修这一遍观修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再学，继续学，继续的集资进账，祈祷上师加持，然后很多因缘啊，多管齐下的话，我们这个心、我们的智慧可以增长的。他将来有其他的道友帮助的话，慢慢慢我们也可能知道哦，修道的扼要、修道的核心在哪个地方，它的重点在哪里，慢慢我们也可以发现，是不是？但是呢，关键就是说，要就是说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这个修行的路啊，它就说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路，以前我们没有走过的一个路，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很陌生的，我们就要小心翼翼去探索，不能放弃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好，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很艰辛，但无论如何呢，我要就是说坚持。啊，如果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重点，把这样主要的抓住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随便说放弃的。然后下面说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佛经浩瀚无垠，圣教多之又多，所知无穷无尽。假设没有依靠上师的窍诀，就不会懂得总结诸法的要领而加以修行。那么就是说，因为佛经浩瀚无垠啊，那么佛经很多很多。真实的佛陀他为了度化84000种根基，宣讲了84000法类啊，是这样的。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这种法蕴，所以说我们完全要通达呢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我们在人间当中啊，就是说佛陀当年讲的写成文字的 保留下来的翻译成我们语言的就不多，是这样的。那么佛陀在不同的天界啊、龙宫啊、很多的刹土啊，他讲的法没办法思议啊，没办法思议。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我一看那个佛教史上有一种说法，龙树菩萨当年去了龙宫，他就说因为他有个上师给他一个授记，要用龙宫有种叫香的泥巴香泥啊，要做十万个小佛塔啊。有一次呢，龙树菩萨在讲法的时候，就有两个听法的人就说是身上有很香的很浓郁的香气，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走到菩萨面前的时候，他的香气就消失了。他就每次都是这样。他就是说后面呢，就是说有一次龙树菩萨讲完法，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当然从我的理解就是明知故问了。像这样的话就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龙宫来的，是这样。那为什么身上这么香呢？他说我们从龙宫来的话，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人和龙之间呢，他就说两个不同的种族嘛，他怕就是说人间的晦气。他因为龙很非常非常的喜欢干净，他就怕这个龙的这些人的身上的这些晦气的污染他说在身上涂了一种龙宫的一种相当于保护香那种，说很浓郁。那龙不是说那我正好我也想要找这个龙泥啊，找这个香泥龙泥，我要做佛塔，能不能给我一点？他们就回去给龙王说了，龙王说可以给，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龙树菩萨自己必须要的龙宫来，而且呢龙宫来住好像是多少年，三个月嘛，多久，反正给我们讲法，这个条件如果满足我们就可以供养，否则的话那也没办法，是这样的。龙树菩萨观察的时候，他一方面来讲为了得到这个香泥嘛，啊，龙泥有必要去一趟龙宫，第二个呢就龙宫的众生呢也需要调化，这个是第二个必要。第三个必要呢是要引请啊，有的说是大波的经，有的说是这个妙法堂莲花经等等，就是这样的，要引请这个很多诸上的大乘法要的必要性，要从龙宫引起到人间，他所以说有几个必要，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说在讲法的闲歇时间当中，他就在龙宫啊有一个相当于一个藏经阁一样的，很多的佛经，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佛经呢，就是说目录啊一个月都看不完，就是这样的，只是目录这么多，就是佛经的目录，就是如果真的来讲，一个月都没办法把这个所有的目录的名称看完。那就是从这个侧面来讲嘛，真的是这个浩瀚无垠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啊，就是这么多啊，就好像就是这么多佛经，其实呢真正的佛陀的经典为了调化众生的很多窍诀方便那太多了，超越我们的分别念，超越我们的思维。就是说即便是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些存在在龙宫当中还有在无数的刹土当中的这些佛法的要点呢，即便在世间当中，当然我们就说这些在龙宫当中，龙宫当中的佛经要比人间留下来的多。人间留下来的当时的经典呢，他就在这个佛教史当中曾经遇到过三次法难，遇到过三次法难，是这样。因为三次法难的话，就是毁坏了很多很多，或要不然就被就说火烧了，要不然就说这些这个外道的军队毁坏了，遇到了三次法难，所以所剩无几。然后就是说剩下一些一部分呢，就是啊，就是说是被这些高僧带到或者西藏啊，带到这个汉地，是这样的，然后翻译成我们的文字。这里面就是说只有一二百本，这个其实是很少很少一部分，非常少的。但是就是这么多，就现在我们的大藏经啊，现在最著名的是大正藏嘛，最流行大正藏。大正藏我们一看一下的时候，哇，那简直太多了，真的是。翻开那里面呢是秘密，很小，密密麻麻的，是这样的，全都是经啊。所以有的时候感觉一辈子可能看不完一遍吧，都发不起，不敢发那种心，说我要一辈子看一遍的大藏经。所以这里面就很多，你说这里面我看一遍的很。就非常麻烦的，是这样。我还说把这里面通达了啊，我要把这里面找到我的修法的关要。如果你自己去做，你第一个你看的意思你不一定看得懂，这么多你不一定看得完，看完了看懂了，就是我把这个词句看懂了，你要从这里面去自己去提炼和你相续有关的修行的方法，这个自己的智慧做不到，你不知道怎么下手，从哪里下手。每个好像都是对的，每个都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对你的相续来讲，你到底从哪开始入手？你是从空性开始入手吗？还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根本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善知识的必要，一知善知的必要性。圣教多之又多啊，所知是无穷无尽的，这里面所表达的意义啊，无穷无尽啊，非常非常多。现在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和佛陀经典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所知没法相比的。这里面就所以说这里面就什么就重要了呢？善知识就重要啊，善知识很重要。 所以说呢，就是说善知识他就通达了这些佛经之后啊，他就把这些修行的这样一种对我们来讲修行的要点，他就可以他自己有能力做归摄，那就可以有能力告诉我们啊，这里面主要的内容，然后你修学的时候主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修学，他就会有些窍诀就来了。所以说呢，假设没有依靠上师的窍诀，就不会懂得总结诸法的要领而加以修行。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师就会告诉你啊，这里面当中你先学什么啊，先学大圆的前行。那前行它已经是祖师们对佛经的学习的心得留下来的一种这个引导了，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呢，所有佛经当中，这么多佛经当中啊，就是说真正归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升起出离心。对一个佛教徒来讲，你要成佛的话，第一步就是出离心，是这样的。那出离心然后怎么修啊？上次告诉我们哦，这里面有四种修法，四种修法当中，侠满难得，寿命无常，可以打破对今生的执着。然后呢，轮回痛苦业因果会打破对后世的执着。这个时候你会升起一个哦，我要解脱的心。那个时候呢，然后呢就开始修皈依啊、发心，慢慢一步一步成熟。所以这里面就上师的窍诀就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即便是把这个前行这个法门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这种次第很清楚了，我们学了之后很清楚，但是我们自己看也看不了，看不出来这里面到底是哪个地方是怎么样做的。所以上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呢，说哦，这个意思是对到什么什么，那个意思是对到什么什么，怎么样你就去观想，怎么样去作业，他会把这些他的经验就。在给我们传讲的时候，他的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直接相当于把这些修法的方式交给我们手上，不是你不要去摸索了啊，也不用去自己摸索，上师直接把他自己的智慧总结出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应该这样去理解，你应该这样去做啊，那好了，你就可以了解这里面的正确的观点，他表达的正确的意义。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是这么很重要，因为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所传递出来一种观点，如果说你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背景不一样，那么你所接受的教育，你带着这种教育的背景你去看这个法本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和你所受的教育去相应，你超越不了，因为除了你所接受教育之外的东西你是没有学过的，那么你通过你的教育的背景你来看这个法本，当然你可以理解一部分，但是你理解的部分是这个法本本身的意思吗？它不是，是吧？只能说是你理解的，我受的这个教育，它这个教育是有局限的。所以说，平常我们受的教育，我就用这个教育去看人、看事、看这种现象，因为我是受这个教育的。比如说我是受东方教育的，我就会有东方的一种道德观，我去看这个事情。他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也会西方的一种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所受的教育，他在我们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生他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说是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善知识引导，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他肯定是我们自己受的什么教育，他就会去这个方面，他会发生主要的作用、主导作用，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法本呢，它不是真实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他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好了，上师出来了，善知识出来了，他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告诉你你这样去想就是这个法本的意思，哎，那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用去摸索了，是吧？我这个理解到底对啊不对啊，不用了，上师他直接告诉你这个法本的本意就是这个，你如果了解他的本意，你去观想作意，你就能达到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一直上师学习啊，他和自己摸索完全不一样，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上次给我们讲，他就跟这讲这里面的本身的意思是什么，空性，什么是正确的理解空性，是吧？如来藏怎么样理解如来藏，菩提心是什么，他就把正确的一种思想告诉我们，不管你受了什么背景，反正呢就是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反正他把正确的意思告诉你了，哎，这个就正确的种子就有了，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去思维，去遣除怀疑，是吧？去升起定解啊，这个就很快很迅速了，这你不需要去绕弯路了，你就直接上师把正确的意思告诉你，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意思，你按照这个就理解就对了，哎，你看这个多快啊，多好啊，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上师的这种窍诀，那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代替的，没有。所以我们根本不懂得怎么去总结这里面的修行的关要，就甚至于连他本意是什么都不知道，何况说你还要去了解呢，是吧？ 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的一种本意啊，就是说是正确的观点必须要上市来开显，这么多的知识我们要去找，找不到。然后就是说像我们进了迷宫一样，如果你进了迷宫之后呢，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你脑袋会晕的。但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向导说这样这样这样走，一下子把你带出去了啊，有经验的人了，是吧？那所以说佛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好不容易升起一个想学法佛法的心，一进来一看，哇，那这么多的知识，怎么样从这儿下手啊？一下子就下瘫了，是这样。但这个时候你不用怕，反正就是你先学这个，再学那个，慢慢慢慢去学，然后不但要学，而且要去修，对，观修。观修了，你内心当中，你一般学，内心当中产，你观修的时候产生一些觉受，产生一些受用，你的智慧会增上。你在这个基础上再怎么一步一步去做，而且不单单是学，他会告诉你很多祈祷的方法啊，集资进账。不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佛菩萨很想帮助你，他们很想帮助你，但是呢，你自己不去祈祷的话，你们之间没办法接上联系，联络不上，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缘法，他会上次会告诉你，啊，你如果一个人奋斗很困难，所以你要祈祷，你要呼唤上师诸佛帮助你。而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本来很想帮助你，你也很想他们帮助，这个是接上因缘的。然后呢，就是上师会告诉你，你这样学习还不行，你要增上你的福智。怎么样增上？他会告诉你啊，你要去供水啊，或者你要做一些福报，你要供曼杂了。你通过这方面增上你的福德，然后你要忏罪，你的障碍很大，所以你要通过忏悔的方式把你的内心当中的障碍清净掉一部分。这个时候呢，你的智慧就会爆发，你的智慧就会增长，就会清净的增长啊，这些都是对我们修行来讲快速的成熟的方便。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没办法了解。所以有些时候道友们不学习的话，他就是，但我观修的很对啊，我时间也用了，但怎么样我就是不进步啊。所以说有些上师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明你的这个时候需要集资进账，你的这个方法，你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你的方向正确进步不了，说明你的福报浅了，你的这个罪障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叫集资进账。然后当你集资进账了，你还是这样修，你就一下子可以跳过去，这样。所以很多很多这些我们自己根本发现不了，但是呢，这些有经验的这些上师他就会知道，哦，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什么。所以说我们自己能力啊，就是没办法懂，即便是有法本，我们也没办法抓住他的恶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即便是前行，我们说啊，文字很简单，但文字很简单，如果上师不解释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的关联呐、啊，它的要点啊，都不知道的，是这样的。下面讲一个公案啊，说明这个重要性。从前，阿底峡尊者来西藏时，而库厄总三人曾经向尊者请教到，一个修行人要获得解脱或辩证果位，经论教典与上师的窍诀二者哪一个重要呢？阿底峡尊者来西藏啊，就是说是南达玛啊灭佛之后呢，这个西藏他这个佛法比较衰败，那后来呢，就是很多啊，菩萨们的发愿啊，大家尊者的悲心相应呢，就把人从印度引请到西藏啊，开始这个再弘啊，进入再弘期嘛，后弘期。那么就是进入后弘期之后呢，他下面有个三个主要的弟子，当然这是库厄总，他是三位大德的名总称呢，总呢就是总敦巴尊者，他是主要的。那么他们就大上师讲经当中也提到啊，他们是三护主的化现，那文殊菩萨、金刚手、观世音菩萨化现，那么他们是主要的弟子。那么他们就是说是一方面一直上师学法，一方面也是通过问答的方式留下了很多对后代的修学者非常有启发的加持很大的教研，这样的。那么现在噶当派的这种传统的教研对调心方面、修心方面它的作用加持也非常的巨大。那么他们也曾经呢向尊者请教，那么一个修行者啊，如果想要获得解脱的果位，或者要获得辩证的果位，那么经论教典和上师的窍诀哪一个重要呢？尊者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上师的窍诀重要啊。三人又问啊，这是为什么呢？尊者答道，即使对读诵传讲三藏无所不知，对诸法的法相无所不晓，但如果实地修行时不具备上师指点的实修口诀，就会造成正法和行人互相脱离的结局。那么就是说经论教典和上师的窍诀，阿底峡尊者说呢，当然是上师的窍诀重要啊。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并不是说经论教典不重要，是这样的，我们说要实修的是要获得解脱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说上师的窍诀是很重要的。那么三个就问为什么呢，他就说即便是说你能够读诵三藏 能够传讲三藏，对经律论三藏的是无所不知啊，都能够知道他的意思。然后对一切诸法的法相啊，就是说一切诸法的一种这个法相，他理解了怎么样去解读啊，对他一切诸法的法相也非常的通晓。但是呢，不意味着你就能够懂修行，是这样，你不能实际修行，你不啊，就说懂了这些，你可能传讲啊，你能够对诸法的法相完全能够了解，也不意味着你就懂修行。说里面呢，就你要把这些你所啊读诵的、所传讲的这个整个三藏归纳成对你的心能够调伏的一种修法的窍诀的话，这个是你必须要上师的指点。你学了这么多，对吧？你通达这么多，你背诵了这么多，但是呢，实际去让你解脱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去修呢？啊，第一、第二、第三，到底怎么样去做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自己有的时候不一定搞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知道很多很多，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用。就像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土地啊，或有很多钱，是吧？但是呢，你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用啊，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啊，怎么样去投资啊，他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就是说有智慧的人来指点啊，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你这部分钱应该这样，那部分钱应该那样，他就给你把这个问题，就把你就是说理财给你理得很清楚啊，你就这些钱呢，他就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不会损失，而且会增上。所以说他有这个资源，他的资源很庞大，他就他的信息量很多，但是这里面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庞大的信息量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调伏自己的心的方式啊，这个时候他就自己是搞不清楚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一个明眼人来指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当然如果你能通到三藏的人呢，这个就现在就很少了，本来很少。即便是做到这个了，那么就是说你对整个的这些教法呢，他肯定都很熟悉，对这个法相呢都很通晓，他呢就是说知道了很多，但是呢怎么去用呢，怎么样把这些用在调伏自信上面，这一点呢他可能自己是没办法了解的。所以说这个事呢就需要一个你在实地修行要解脱的时候，就说这么多东西怎么样把这么多知识换算成一个能够让你突破轮回的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要点呢，怎么样是把它变成一个突破轮回的一种这个利器呢？它是很多，是很庞大，但是呢就是说真的要突破轮回呢，好像每个都行，但是好像也难，每个都不行。为什么？因为自己内心当中并没有真实的很有把握的应该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做得到，你自己并不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些知识呢就变成一个窍诀，把这个庞大的一种知识啊，它就变成一个窍诀性，是这样的。现在变成窍诀之后呢，就可以突破啊，从这儿入手就可以突破轮回的障碍，从这儿入手就可以获得辩证果位，然后就把它归结成一个修行的一种实修的窍诀，就是一个次第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不具备上师的实修口诀的话，就会造成正法和行人相互脱离。正法是正法，行人是行人，就是说正法和行人的相续啊，它二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没办法就是相融合。平常我们讲的话，法入于心，那么这个法要入于心，要变成自己的心的一部分呢，自己的心要变成法，是这样的。所以自己的心要变成正法的状态，那怎么样才能融合呢？这么多的这个修法，而且自己的时间精力有限，再加上现在内心当中也具有这个烦恼的种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调伏烦恼，怎么样才能够法入于心呢？这个方面呢就必须要上师的就是说指点实修的口诀，应该这样去观修，去作意，去操作，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呢一直上师就很重要的这个第一个方面是这样讲的。三同门继续请教。三同门就是刚刚讲的库奥格总，他就是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三位师兄弟嘛，就叫三同门，因为他们在阿底亚尊者当中，阿底亚尊者的弟子当中是这个属于佼佼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三个呢就是叫三同门。三同门继续请教到，如果完整的归纳上师口诀的修法，能否概括为禁持三种律仪与三本勤奋修行善呢？那么就是说如果完整的归纳上师口诀的修法的话，就是说上师的口诀的修法这么多，那么能不能这样概括，就是说完全概括在禁持三种律仪和三门勤奋行善。三种律仪呢就是这个三种律仪，就是第一个别解脱戒第二个是菩萨戒，第三个就是密乘戒这个叫三种律仪。从这样一种密乘的角度来讲，就三种这个律仪如果是从菩萨乘的角度来，显宗的角度来讲，三种律仪就是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有戒，是这个也叫三种律仪 但这里面呢，我们就说是非常可能是就是讲的这个誓言，就是说这个什么就三乘戒律就是指的这个毗婆多菩萨戒和这个密乘誓言，实际上三乘戒律。那么就是说能不能包括为这个净持三种律仪和三门勤善，三门就是身与意，身和语言和意都安住在善法当中。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所有上师的口诀的归纳呢？尊者回答说，这样概括还不足够。你看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有经验的人，他就知道你这里面缺什么。你虽然这个方面大概泛泛来讲，好像是差不多够了，但这里面呢，如果你就说是不知道的话，那里面还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有些漏洞，还没办法真实的达到一种比较圆满标准的修行的方式。三通门又问，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不足够呢？这样概括还差了什么？下面尊者就解释回答。尊者答言：即便三界守护得清净清清净净。但如果对三界轮回没有心生厌离，仍然是轮回之因。那就是说就净持三种戒律本身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你虽然三种戒律守护得很清净，但是呢，你对轮回没有产生厌离心的话，也这个守护三界，它也是变成轮回当中获得安乐的因，没办法获得真实的解脱。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析一下分析一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此书所讲的三界守护的清清净净是什么意思？三界守护的清清净净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戒条守得很清净，没有违犯戒条，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违犯这个不能去犯戒，他相当的话把这个戒条本身可能是守得很清净，但是呢守得很清净不意味着他能够知道这个戒律的一种这个精神，就他的核心呢不一定有。但是如果真正有上师的窍诀的话，就是有上师的窍诀，他对三界的解释他就不是一个戒条了。所以有些人他没有知道这个戒律的一种核心，他不知道戒律的精神的话，有些很多很多修行者呢很怕戒律，非常害怕戒律。为什么怕戒律？他就觉得这个戒律是一个束缚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好像是很多条绳子把你捆得结结实实了，你在世间当中啥乐趣都没有了他就觉得这个太恐怖了。就是说我不受戒我就很自由这个可以做那可以，有的受了戒我就束缚住了，是这样的。他只是知道他的表象，没知道他的这个精神，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戒律的精神，它是这个保护我们的，是这样的，让我们不要去做恶业，然后让我们修法的，是这样，其实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方面是戒律它大概的意思。但是此处我们说呢，还大上次在解释的时候，他就真实来讲的时候，这个真正的别解脱戒真实的别解脱戒它一定是以出离心为基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对你他的就是说，如果要把别解脱戒守护的特别的圆满，你必须要有出离心，出离心很强烈，你的别解脱戒肯定守得很清净。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圆满的条件。所以说呢，阿底亚尊者回答的时候呢，你如果只是表面上把这个别解脱戒守得很清净，而你没有想这个守戒是为了处理轮回的，没有就是说是厌离心，对轮回没有出离心的话，你虽然这样守戒了，持戒怎么样？持戒得升天呢？你可以得了升天。但是你不是解脱的因，所以说呢，你在守戒的时候必须要有出离心来守护这个戒律。那么就是说，法瑞宝大师讲的时候，他就说真实的出离别解脱戒，他一定要有出离心。那这个已经是上师们归纳的窍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真实的一种别解脱戒呢，它可能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的。这个就很这个戒律就是解脱的因，它已经相应了它的核心的扼要了。第二个菩萨戒呢，菩萨戒就是说你的菩提心要圆满。菩提心圆满了，菩萨戒好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呢，这个把菩萨戒守得很圆，不是说只是戒条上面你守得很清净没有违犯，但是你的菩提心如果没有利他心没有圆满的话，这个方面也没办法真实的成为解脱轮回的因。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我的菩提心真实的是一心一意利他的菩提心基础上守护的菩萨戒，这个时候呢，菩萨戒就会成为成佛的因。密乘戒呢是什么呢？密乘戒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密乘戒不能做那个，不能，比如说密乘戒有的时候我不能间断供养不能间断手印等等，哎，我就做了，我每天都打手印我每天断念咒但是呢，密乘戒的核心是什么？密乘戒的核心是清净戒，清净观，是这样。清净观能不能解脱？当然可以清净观它就是说一切都是大清净大平等的，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个，它本身是四条密乘根本戒，它本身就是密宗的见解和密宗的修行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说你在这个层次上把密乘戒守得清净，那一定是成佛的因，毫无疑问的，很快就成佛的因。阿底亚尊者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按照出离心菩提心和清净戒，你把三界的守护清净了还没办法解脱，阿底亚尊者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阿底亚尊者说，你把他的戒条 就这把借条没违反，但是你内心上没有出离心的话，这个还是没办法解脱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它的核心抓住，这个是第一层啊。然后呢，即使是三门日日夜夜勤勤恳恳的奉行善法，但如果不懂得将善根回向圆满菩提，那么善法也会被颠倒分别念一扫而光。那么第二个啊，就是说弟子们不是说了吗？那么就是说是能不能归纳为三门勤奋行善的啊？剩余都是非常精进的在修行善法，能不能说这个窍诀是这样归的？他说还不够。即便是你三门呢，日夜当中都安住在善法当中，你的身体呢就是一直这个顶礼啊、转扰啊，然后呢就是说你的口呢经常的念佛念咒啊，你的心呢经常呢就是说安住在发善愿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这样有三门日夜勤善，但是呢，如果不懂把善根回向圆满菩提的话，那你的善根会空耗，那么善法也会被颠倒分别念一扫而光。这个后面还会讲。真正的一种没有回向的善根呢，它是属于无记法。无记法的意思是说不确定，它不确定成熟在哪个方面，是这样的。因为它没有回向来就是说让它定型呢，回向就是定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没有回向的话，这个善根它就变成了个无记了。无记就是不确定哪个方成熟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回向的话，你这个善根第一个它没办法从哪个地方去成熟，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因为它的总的走向没有通过回向来把它定位，没有用回向来引导他的走向嘛，所以说他不一定成为成佛的因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善根你日夜夜我日夜都在做善法，但是我没有回向啊，那你这个善根到底往哪方面成熟，他就不一定是成了解脱的因，也不一定成为这个成佛的因，也许就成为一个轮回的安乐的因而已了。而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还会升起很多的这个分别念，或者就是说哪一天就突然升起一个很强烈的分别念，那么你这些三门的所行的善啊，一扫而光，一念嗔心起啊，然后就焚烧或者一百劫或者一千劫的一种布施持戒等等的质量，这个入行乱注中当中讲过，所以很有可能被这些颠倒分别念一扫而光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懂得回向的话，这个也不行。所以回向呢是在三门行善之后要必须要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然后呢，纵然具备智慧超群、戒律清净、讲经说法、观修境界等一切的功德，但如果没有舍弃世间八法，一切所为也只能成为现世的生计，而不可能获得来世之道。那么就是还有呢，就纵然一个修行者他的智慧很超群啊，就是他能够背诵啊，能够理解很多的经论，戒律也守得很清净，然后呢也能够口才很好，经常能够讲经说法，而且还有一定的观修的境界啊，是这样的。他就是观修他一定的境界了，还可以长时间安住在寂止，有可能他七天都安住在禅定当中，可能十五天安住在禅定当中等等等等。他即便有一些观修的境界，或者有的是能够见到本尊啊，能够见到佛菩萨啊，能够见到放光啊等等等等，像这样他有一些观修境界，或者有一些着火啊等等。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舍弃世间八法的话，他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舍弃世间八法，他就是说他就内心呢还是单着这个轮回，那么一切的所为所作所为也全部都是为了现世的生计，他都是为了精神当中能够得到财富啊，得到名声啊等等啊，为了得到现世生计的一种因呢，他都是为了这个在奋发的，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心相续和这些境界之间呢，或者讲句说法等等，他被一个什么呢，被一个单着世间八法的绳子联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单着世间八法就像一个桩子一样牢牢的钉在地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桩子这个它牢牢钉在这个地上，这个桩子就是单着世间八法的，然后呢你在一条绳子啊，绳子上面捆了一条牛，那么这只牛它怎么跑怎么转它反正没办法离开这个绳子，就是开启修行门扉当中也会这样讲的。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努力，它都是围绕这个而奋发的而努力的，它永远没办法离开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修行者啊，单着世间八法就是这个桩子，你虽然暂时的智慧超群了，你暂时戒律清净了，你暂时讲经说法厉害了，你暂时有观心清净了，但这一切呢因为没有拔出这个单着世间八法的桩子的缘故，你的所作所为都只能够在这个小范围当中，就是说是现世的生计，围绕现世生计而转，全都是成为轮回的因了，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能获得来世之道。所以这里面就说了，就是真实要获得解脱呢，要舍弃世间八法，不能单着世间八法，是这样啊。就是说看破放下世间八法的这个主要的修法，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四个厌世心、四个转心法，就让我们就是看破今生、看破来世，一心求解脱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到。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啊，得到上师善知识的摄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话，得到上师善知识的摄受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里面就做个归摄了。而我们要认认真真观察之相续，如果八贤匣十圆满这十八种匣满以完整无缺的具足，那么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成为具备十八匣满的人生。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说是通过前面的引导啊，前面的十八这个十八匣满已经讲完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认真观察之相续，如果八贤匣的本体和十圆满的特法，这十八种匣满都已经完整无缺的具足，当然是很困难。刚刚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条件，一个一个具足的，我们就说是观察，下面还要观察这个数目差别的时候，那真的这个更加明显了，是不是？刚刚我们都是从大部分，我们前面都是从七十亿人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范围放大的话，它不是七十亿人的问题，还有很多旁生啊、地狱啊、恶鬼啊，把这些算进来，那就简直是，就获得匣满人生的人简直可以忽略了，没有，就可以从这个方面讲。比例太少了，所以说如果是真正已经完整无缺的具足了，那我们这个身体的就是具备十八匣满的人生。那么这个具备十八匣满的人生，我们说我观察是我得到了，我中奖了，我现在是十八匣满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只是开始。十八匣满只是说你可以修法的机缘呢，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个，你现在是可以修持解脱到了一种所依的身份，就说这个你就说有了，但是有了之后也不保险，这个十八匣满还可能退失的，还可以空耗的，如果你不使用它会空耗的，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有这个，你有这个潜力，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修匣满了。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不是修匣满，有这个能力可以修佛法的，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修解脱道，但是呢这个机会也可能被你就是说是浪费掉，这个机会也可能被你浪费掉。所以说现在很多人的机遇机会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抓住了机遇呢，你可能会得到很多钱，但是你错失了或者你浪费了，这个方面有可能就大损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匣满的人生呢，它是一个人生，这个匣满的人生它是可以修持殊胜解脱道的，但是呢这个匣满的人生呢，如果你不加使用的话，第一它也可能被闲置被空耗掉啊，天天无所事事，你是啊，你如果进一步你可以修的，但是呢你退一步呢你可以空耗的。就是我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些佛弟子从这个条件观察下来的时候，十八种匣满都有，但是呢一部分佛弟子呢，他每天也就是啥都不做，你说啥都不做呢，他也做一点点，但基本上没有去认真的去进一步的这个基础上去修解脱，他没有做，所以基本上是闲置了。还一部分佛弟子呢，他不单单就是说是不去修法，反而用这个人生去造罪业，造很大的罪业，这个就是不单单是闲置的问题了，这个不闲置问题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善巧的使用它呀，怎么样去使用呢？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基础，只是一个开端，一个好的开端呢。但这个好的基础也可能被你浪费，也可以让你就是说是修这个去造很大的罪业。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选择，必须我们反复去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黄金嘛，金子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清酒书当中不是讲个比喻嘛？那么就是黄金的盘子，是吧？你可以用黄金盘子去装贡品，它价值连城，这个金子啊，这个方面是很好的。它可以做，也可以作为佛前的贡品，也可以打造佛像。那么这个黄金的盘子也可以让你去闲置，你反正在仓库里啥都不做，这个一种闲置，好东西被你闲置了。然后还有一种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还有一种愚痴人，他用这个黄金盘子去装粪便，是吧？这个就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大的浪费。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黄金盘子一样，也是用它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呢，还是闲置呢，还是让它去造罪业呢？那当然选择全在我们这儿。我们不学习，我们不知道有三种情况，学习完了就知道了，这里面有三种情况，我这个人生有三个走向，往哪里走，直走吗？左转吗？右转吗？怎么走，是吧？这个时候就给出你选项啊，这个时候就是给你选项，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往直走，那就是解脱道，是吧？你左边你可能闲置，右边可能是造罪，那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说我们后面一步步学下去的，不能造罪，这个轮回太苦了，所以我一定要求解脱。慢慢他就知道这个匣满人生一定要好好用啊，不好用的话，就下辈子不一定再能得到这个人生了，得不到人生你解脱就没有希望。所以现在已经在求解脱道，得解脱道上面一个最好的一个开端，最好一个所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就说是欢喜。第一个欢喜啊，这么难得我得到来欢喜。第二个呢，我要好好的使用，一定要考虑呀，我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去投资呢？怎么样用这笔钱做一个最好的投资啊，得到一个最好的收益、最大的收益？怎么样去做？这个就要去想了。随着我们这个人生这么大一笔钱、这么大笔财富，我怎么投资呢？我就投资去求解脱道吗？我都把这个人的投资去造罪业吗？还是我用投资就放在这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去观察，观察完之后呢，我们相信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会真的下个决心，一定要追求解脱啊，才能够真实的使用这个侠门人生，让这个侠门人生的利益最大化。这样，那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家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解干了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做了修。